第八章。美国陆军情报部报告书，制作日期1946年5月12日，题目 Roswell Hill Incident 1944 Report， 文件整理编号 PTYX 7228936745422216WWN， 同东京帝国大学精神医学专业教授种山重则52岁的面谈，在东京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内进行了约3个小时，使用录音磁带。关于此次问话的附带索取编号为 PTYX 722267-291， 注，但271及278资料缺损。发问者罗伯特·欧康奈尔稍微所感，种山教授保持了专家应有的镇定态度，在精神医学领域他是代表日本的学者，迄今已有数种优秀著作出版，和大部分日本人不同，说话不含糊其辞，明确区别事实与假设，战前曾作为交换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待过，能讲相当流畅的英语，想必多数人对他怀有信赖感和好感。
我们以接受军令的形式对那些孩子进行了紧急调查，同他们面谈，时间是1944年11月中旬。我们接受军方请求或命令是极其例外的事，如您所知，我们在自己组织内拥有相当强大的医疗系统，加之原本就是着眼于保密的自成一统的组织，所以大多情况下都在内部解决，除了需要专门领域研究人员和医师的特殊知识技术的场合，根本不会有求于民间医师和研究人员。因此有话传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当然猜测那是特殊场合。老实说，不喜欢在军方指示下工作，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寻求的不是学术性的真实，而是符合他们思维体系的结论，或单纯时效性，不是能与之讲理的对象啊。然而正是战时，军令是违抗不得的，只能默默遵命从事。我们在美军空袭之下，在大学研究室里艰难地继续着各自的研究，学生和研究生们差不多都被召去当兵了，大学成了空架子，精神医学专业的学生没有缓期应征之类的待遇。我们接受军方命令，暂时中断已经着手的研究，带上大致应带的东西，乘火车朝山梨县某某镇出发。我们一行三人，我，精神医学专业的一个同事，加上一直同我们合作研究的一个脑外科研究方面的医生。我们首先被严肃告知，以下所说之事乃军方机密事项，一概不准外传。接下去我们听取了本月初发生的事件。16个孩子在山中昏迷不醒，其中15名后来自然恢复知觉，但有关那一过程的记忆全部丧失。唯独一个男孩无论如何也没恢复记忆，仍在东京陆军医院昏睡。事件发生后，就一直负责给孩子们治疗的军医从内科角度详细叙述了治疗经过，是一位叫远山的少校军医。军医中有不少人较之纯粹的医师，性质上更近于但求保身的官僚。幸运的是，他是位现实而又出色的医生，即使对属于外人的我们也一概没有傲慢或排他性态度。他毫无保留地将必要的基础事实告诉我们，讲得客观而具体，病例也全部让我们看了。他迫切需要的似乎是解明事实。我们对他有了好感，我们从军医交给的资料中得知的最重要特征，是从医学角度看来，孩子们身上没留下任何影响。不管怎样检查，事件发生至今一直未发现任何 无论外科的还是内科的身体性异常。孩子们的状态同事件发生前一模一样，极为健康地生活着。细致检查的结果，几个孩子体内找出寄生虫，但不值得特别提起。诸如头痛、呕吐、体痛、食欲不振、失眠、倦怠、腹泻、做噩梦等症状统统没有。只是在山中为时两个小时的没有知觉的记忆从孩子们脑袋里失去了，这一点无一人例外。甚至自己倒地时的记忆都没有，那部分丢得利利索索。较之记忆的丧失，更接近脱落。这不是专业术语，是现在姑且使用的。丧失与脱落之间有很大差异。简单说吧，啊，对了，请想象相互连接着正在铁道上行驶的货物列车好了。其中一节车上的货物没有了，光是没有货物的空车即是丧失，而若不仅货物，连车皮本身也一并不见，则是脱落。我们就孩子们吸入某种毒气的可能性谈论了一番。远山俊一说，这点当然是考虑对象，而这一来，军方必然与事件有关。在眼下阶段，从现实角度看，不能不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。往下说的属于军事机密，泄露出去可就麻烦了。他的话的要点大致是这样的，陆军确实在秘密研制毒气和生物武器等化学武器，但主要在总部设于中国大陆的特殊部队内部进行，日本国内除外。因为在人口密集的狭小国土上实施，危险委实太大。至于那样的武器是否贮藏在国内，在此不好对你们细说，但至少现阶段山梨县内没有，这点可以保证。军医断言说，山梨县内没有贮藏毒气等特殊武器，是吧？是的，他说得很明确。作为我们只能信以为真，印象上也好像相信亦未尝不可。而且美军从 B-29 空投毒气的说法，作为可能性是极低的。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，如果他们研制那样的武器并决定使用，应当先在反应大的城市使用才是，而从高空往这样的荒山野岭投掷一颗两颗下来，就连产生怎样的效果都无从确认。何况就算因为扩散而变得稀薄了，但若仅仅只是儿童的知觉失去两小时，后来又未留下任何痕迹，这样的毒气也是不具有军事意义的。另外，据我们理解，无论人工毒气还是大自然中产生的有毒气体，都很难认为不会给身体留下任何痕迹。尤其对比成年人敏感而抵抗力弱的儿童身体来说，必定在眼睛和黏膜等部位留下某种作用的遗痕。至于食物中毒的可能性，也可以依据相同的理由予以排除。而这样一来，往下就只能认为是同理心问题或脑组织有关的问题，并且假设事件是这种内在原因所引起的，那么不言而喻，从内科或外科角度查找遗痕是极其困难的。其遗痕是肉眼看不见的，无法用数值表示的东西。到了这一步，我们终于理解了自己被军方特意叫来的缘由。我们同遭遇事故失去知觉的所有孩子进行了面谈，也听取了带队老师和特聘校医的说法。远山军医也参与了，但面谈几乎未能使我们获得新的情况，无非再次确认军医的介绍。孩子们对事件丝毫记不得，他们看见仿佛高空发光飞机的物体，之后上了木碗山，开始在树林中采蘑菇。事件在此中断。 往下记得起来的仅仅是被慌慌张张的老师和警察们围在中间，自己躺在地上，身体状况没什么不妙，没什么痛苦，没什么不快，唯独脑袋有点晕，同早上醒来时一样，如此而已。所有孩子的话都如出一辙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